现在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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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快乐行。而这次的回到我们现场呢，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生态专业技术服务商业同业工会的黄玉珀理事长，也是我们的教授。那么主要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生物多样性导向的绿基储建设设计啊，那这些呢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包含了景观规划设计的前提，如何去纳入这些生态的考量，当然有很多的生活中呢是我们大家要去改变的一些习惯。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教授，也是我们的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赶快来邀请我们的教授也是理事长来跟大家聊到，既然我们讲到让自然成为城市的一个基础建设，就要让我们的景观成为生态共融的起点。那当然说到了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看看如何让我们一起理解，让城市跟自然去共同呼吸啊，呼呼又吸吸啊。那当然在这里面就有一个绿色建设，绿色建设到底跟我们生活有没有相关，还有最重要的减碳，减碳我们现在常常把这个减碳挂在嘴边，这个有相关吗？赶快来请教一下教授哦，理事长。嗯，
好，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不管是城市啦，或者是包括我们人类，最近就是就我们就是排碳嘛。那动物来讲的话，它本身它就是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氧气，然后把它变成二氧化碳。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呢，就人类把这种过去储存在地底下的这种石化，然后那个石油啦，或者是煤炭，把它重新把它挖出来，然后变成是我们的燃料，那当然又增加更多的碳。所以呢，在这样的二氧化碳一直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之下，然后到我们的那个温室气体越来越浓度越来越高，那当然我们地球就越来越热哈，就是我们讲到地球发烧的这样现象。所以我们要降温，大概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就要减少这种排碳这样的作为哈，那包括尽量少用石油啦，或者煤炭啦，或者是使用一些高耗能的一些设备啊等等之类的。好，但是再怎么减，它还是逐渐的往上。所以呢，我们不只要减，我们还要把这种排到二氧化里面的排到空气里面这个二氧化碳，我要把它抓回来，然后把它一种是把它转化成氧气，那另外一个来讲话就是我就把它存到继续把它抓下来，然后存放到什么地方去把它固定住。 好，那特别是前者，就是如果这个我们一直不断的排碳，那这个地球早就没救了。那为什么我们那个二氧化碳会维持一定的浓度？那当然就要靠所谓植物的光合作用了。
嗯，
好，所以当我们一直不断的排碳，那植物就默默的哈。把这个这个二氧化碳又转回这个氧气，然后把这个碳变成它的这个生命体啊，都一直不断的茁壮。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来讲话呢，就跟我们刚才讲我们之前提到的硬体建设，正好就形成一个有点是这样子的对比，就有点像是动物跟植物这样的关系啊。它一直不断排碳，那我也需要做一个能够吸碳的一个这样子的建设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不管是植物里面把这个二氧化碳转成它的生命体以外，那特别是像湿地，有很多植物不是我们想要看到那种大树，
对
包括白泥那个藻类那这这个湿地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微生物来讲话呢，他们的那个就是把这种二氧化碳转成氧气这样子的能力，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强。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把一个绿色建设把它处理好了以后呢，然后这些生物它可以也扮演这种所谓的固碳或吸碳这样的角色，然后让我们不要这么的热。所以呢，绿色建设当然跟这个减碳有直接的关系，它不只是减碳而已，它还能够把碳抓起来，也就是说不只是减少，它还是能够把它就是转换，然后让这个地球不要这么的热。那这当然跟绿色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话呢，就是更广义的来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这些建设，它其实它是会造成很多资源的浪费包括比如说这个阳光我们在一出去外面太阳都非常的大，然后人呢就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树荫或者是一些阴影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快的想要往这个有冷气的地方跑。那只要进到冷气房里面，哇，我们这个就要加开冷气，那这个都是继续的耗能的一个这样的处理。所以呢，当外面如果说是有更多的绿荫的话那环境也比较舒适，那大家就会比较常在户外，而不是在室内一直不断的泡冷气。而这时候来讲话呢，也会相对这种电量的使用啊等等，这也都会减少。而这时候这种微气候的调节也是像这个减少冷气的排放等等之类的，它也间接的让对我们的碳不要排的那么的多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哇，听到这个教授这个不愧是教授，这个理事长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之下，用生活这个方式跟这个生活话语，让我们的民众了解，而且我会有那种启发性，我们可以了解说原来从生态气候跟人之间的一个连结，就可能是一个生物多样的导向嘛，对不对？应该这样讲。而且听完了这个，听完了教授这么说就可以了解原来。这个为什么人家讲说一个地方的干净的水这个就可以来赋予出更多的生物跟植物。而且呢，在这样呢，第一个我们的生活呢就会这个呼吸的空气也会变得更好。不过讲到这个就会讲到一个就是自然解方在之前我们还有听到了这个自然解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教授来深入的说明一下。很多人都以为自然解方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科学家常常会利用一些生物科学或者是一些这个跟我们的这些排碳跟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生物来去做一些议题来去解决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些问题，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教授？
好，那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社会问题，或者是我们要面对的社会挑战比如说粮食问题或者讲到气候变迁的问题或者是健康等等之类这些都是所谓人类遭遇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人类遭遇到这些问题来讲话，我们就要解决问题，这就 所谓的解方，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但是这个解方来讲的话呢，也因为气候变迁，还有就是一些限制的条件，我们就发现我们过去的解方好像越来越没有用了。好，那举一个最近发生的马太安的这个事件，哎，我们这个要解决这个马太安这个淹水问题，以前就那我就是把它做个堤防。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哇，那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土沙堆积这样子的淹色湖然后后来这个水这样子下来，那它就把我们的堤防看起来就是不堪一击。所以回头来讲的话，就说哦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怎么解决淹水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回到有点是过去，我们就发现哦，大自然它其实它这样子的现象显然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是我们没有去发生过，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去意识到它，是不是这样讲？
应该是说。我们这所谓的发生，可能是比如说可是100年前，可能是200年前
啊。
所以你看嘛，这马太安它叫做湿地，马太安湿地，那就代表这个地方湿才是它的常态嘛。好，那所以呢，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湿地，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盖房子，我们就觉得好像那我如果要解决那个盖房，就是那个居住的问题，或者是耕作问题，那我就想说这个湿地不要那么湿，把它变干，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的利用，所以它也是要解决社会的问题。但是当这个解决社会里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气候变迁啊等等之类，我们就发现不对，这大自然来讲话呢，它不同意我们用这样子的解方来面对大自然。那这时候来讲话，我们就好，那在没有提防之下，那我们的解方是怎么样？我们要继续这个生活在这个地方生活呢？那我们要看一下，就我们就发现大自然它是有一些就说这河川它有它本来的面貌，它有这个它的行进动线。那我应该顺着它行进动线，我就发现就是说好，有些地方就是它水不会到，天然水就不会到的地方，大自然已经有一些交代你，就是说你怎么样合理的去利用这块土地。而之后来讲话呢，我就要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脉络，然后呢让大自然为我们多做一点贡献。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水用脏了，
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有那污水处理厂，对不对？
没错。
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污水处理厂也是很耗能，而且也是非常昂贵的，要把脏的水变干净的水，
哇，这个大工程耶，
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好，那问题是，那在还没有用污水处理的时候，人过去来讲话呢，也是要有那种干净，那就发现这大自然它有这个自净作用，而水排到那个脏的水进到这个河川或进到设湿地以后，大自然它就具有这个净化的效果。而这个固化的效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参考？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丢到这个把水弄脏了以后再用那个很昂贵的方式来把它变回干净，而是呢大自然它的运作就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大自然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呢运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关键。好，举个例子，就是那我们在还没有用农药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发明农药，或者农药还不是这么厉害的时候，那会不会很受害？当然有啊。那大自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这个以前来讲话，它完全没有什么粮食生产，我们就发现大自然就碰到这个当有一些虫出现的时候，它的天敌就出现了。
对，
那这个以前就有很多的蝙蝠，它就会吃很多的这个蚊子，那我们的这个病媒也受到一些控制，所以我们蝙蝠用那个毒气的蝠的那一边，虽然它长起来不好看，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它就是有点就是帮着我们就把这个蚊子给吃掉，这样子的功能。所以呢，大自然它对于过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功能，它其实它都有解决之道。 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太急功近利啊，你说啊，这个靠这蝙蝠来控制哦，靠这个轻敌来抓这个虫子太慢了哦，而且这效率不高，然后呢我就用了很强的这些农药啊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后来发现用很强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就有点像是用抗生素一样，它是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那以前我们看到树了，但是当后遗症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天哪，那像这个很多的农药就有点这个我们的抗药性出来了，那我的越来越加重，那越加重，那回到我们这边，哎，我们也伤害到我们的自己的健康，而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感觉上好像不划算啊，是我们又不可能，我们不要去生产粮食，那我们回头看大自然是怎么样运作的，好，那保护好大自然，那大自然自然有解决之道，所以自然解方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回到大自然，持续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不管是洪水也好，调节为气候也好，或者简单也好，大自然它帮我们就解决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好，那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大自然。台湾来讲话是不太一样的。台湾虽然我们也高度的发展，是因为受限于天然环境的一些影响，我们有非常多的高山，我们有非常多的丘陵，以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被受到这么久的破坏，或者这么彻底的破坏，那相对而言有很多的生物它就在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继续忍耐着在那边生活。好，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能够让他们像刚才的绿色基水土木这三个资源让它变得更好以外，那时候我们见他们环境变好了，他们就可以或者是环境本来就好的地方，那他们的下一代是不是要往别的地方去？要不然的话，这边就变得越来越急了。那所以呢，当环境变好的时候呢，那你必须要有一些地方让他们可以去移动，让他们可以去做连接，那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去开发一些所谓的新天地。好，那所以呢，不管连接跟移动，对于很多的生物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临时受到一些干扰，它有一些地方可以让它很快的转移，可以赶快的做移动，对于那个防止整个被灭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好，那如果回到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例如像双北，我们看到了我们还有一些丘陵，有很多的树冠斑，那更何况台北市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自然的宝地，就是阳明山。
对
呀、都有很多的物种就是在这边生活。但是当这如果说我们绿色基盘做好，那环境也变好的时候，这些物种它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有时候它就是可以借由这是所谓的生态廊道，借由这些地景的缝合，让它可以顺利的回到以前他们离开的回到原来离开的地方，就有点像是那个手指它会指向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充满未来的这种环境。而这时候来讲话呢，这种所谓的生态廊道这种绿手指其实非常重要，而它在具体上面来讲话呢，它就会跟我们讲到像和平公园，很多的绿地，你看很多的河是不是从山上一直往下流，对不对？对，山上如果有好的物种，它就可以顺着这个河滨公园这个绿带这个好的环境，它就可以往下游往下游的地方去移动。好，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公园不仅是河滨公园有一些这种这个包括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绿地，当这个绿地够大的时候呢，它也扮演我们讲的像一个生态跳岛一样的角色。我们不这种廊道概念不是就从人从地面上来看，有时候我们抬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有一些很棒的这个人行道或者是公园空间、开空间，它在上面是连接的，因为那个树冠层，然后就是如果你是可以让一个松鼠来讲话，它可以不用下到地面，它光是在树上面，然后做树冠的连接，它就可以做很好的这些移动，各 特的话会飞的这种蝴蝶啦、啊、或者是鸟类啊等等之类，所以那个绿带的那个连接的那种串联，还有那它的优质化，那其实就可以让这些生物在继续留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啊，虽然我们还是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这样到串联，还有这些公园绿化优化这样的条件，让它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那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周遭像这欧洲一些大城市，哇，如果你要看到很好的生态树，你还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呀、
去享受这个大自然。但是当我的绿手指，当我有这个四兽山，有这个阳明山，有周围有很多的这种山系，都还有很好的环境的时候呢，我就做出了很多绿手指，让这些物种跟我们更加的亲近，让我们可以不用跑很远很多的地方去看到这些好朋友，而周遭他可能就来跟我们打招呼。这是我们讲台湾都市环境里面为什么这个绿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如果说有好的布局，那其实是连国外这大都市都是非常羡慕的。
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台中的那个柳川绿廊，它应该也算对不对？
好，
对，那个就跟我们现在讲的虽然不一样，但是它打造出来真的是用恢复的方式，是不是这样说？
好，这个其实也是还蛮经典的例子。好，你看看柳川绿川，这本身柳跟绿就是那种好的环境的这种概念。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过去把这两个河川都把它当作是排水沟来看待，所以后来把它做了那我就把它加盖了那甚至很多加盖的地方来讲话，那下面曾经是一条河川我都已经忘记了因为它只剩下那个排污水的或者是雨水的这样的功能。那回到我们过去想象，你看看这个国外城市里面有一条很漂亮的河川，都可以带来多少的观光收益，都可以变成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优质环境，而不是看起来就是肮肮脏脏灰灰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绿对于城市而言来讲，特别是这种所谓的做已开发国家，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迈入已开发国家的行列了。这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就是拼命赚钱，然后把自己弄得脏脏土土的那个样子，而是我需要我们还要持续的开发，持续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去享受这样子的人生，不是过去早期那个开发中的样子。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讲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是这刚才讲到的这样核心的精神。好，那我们台湾比起这些他们还要一直不断的修补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台湾是得天独厚，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发挥我们还拥有高度生物多样性去做一个这样城市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特色。很多人看到很多河川里面好多鱼但是我们后来发现那些鱼都是无锅鱼，它都是耐污浊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同样都是鱼，那我们很希望看到是一些我们过去本土的，比如说苦花啦，或者是西哥啦，赌博鱼那这就是老鼠此类或者是这个地方来讲有好多的小黑蚊，那小黑蚊也是昆虫啊，那我们比较喜欢看到的是萤火虫之类的。它就是一些物种，它会代表是一个环境的健康度我们这说通了我看到它我就知道这个环境是不错的或者是我看到它看来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有一些是从我们的生物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环境的健康是怎么样，是一个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指标系统从物种它的那种娇贵的程度，或者是依赖环境的程度，我们又从这地方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 那当然更直接来讲话呢，是说，哎，有一些可能不是从物种上面来看，我们是从它的这种环境条件。
嗯、
那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绿色基础建设，好这样的概念，然后水它是不干净，我不也没有什么物种来利用，但是只要水干净，我就知道它绝对是好的。
嗯，
好，
这重要。
我看到哇，这地方有非常多样的这些树木在这边生长。哦，
嗯、
那对，我不知道有什么动物会来利用。那这样子的一个树木多样化，而且都是大树这样的环境，那我可以就可以猜到这地方可能就有猫头鹰，可能有很多很娇贵物这边继续生活。那我看到这个土壤里面，哎，这个地方。这个混凝土化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天然的土壤，或者是这种天然材质，像石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哦，这代表地底下的这些生物也都可以啊，蚯蚓啊这之类，应该也都是很 OK 的。所以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生物所依赖的环境的条件里面，我们来看它主要好不好。好，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可以从生物上面来看，我只要看到它的那状况是怎么样子，好，那我就可以知道啊它是健康的。好，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我就环境上面的条件来预测很多的物种它会喜欢利用这块土地，这些都是我们常常都可以用来判断环境健不健康这样子的一个参考。
嗯，所以哦，大家这个听完教授来在空中呢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长知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之外，那相信大家呢，哇，感觉上知道了，原来在生活中它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配方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要谢谢中华民国商业技术服务商业同业工会的黄宇普理事长，也是我们的教授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也让大家呢生活中长了知识外呢，也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教授，教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以上节目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以及国土管理署共同制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摇摇啪啪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瑶瑶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 陪您乐翻天，
跟着一起游游玩乐，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一次花东旅宿。而且我们这一次有个很幸福的专案，叫一加一哦。好，当然呢，秋冬最划算的花东之旅呢，回到了故乡呢，住两晚不到4000，你不要怀疑，还可以搭飞机更便宜，而且我们消费还可以抽汽车，有没有很幸福啊？所以大家在盘算哦，这个秋冬小旅行到底要怎么玩？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呢，第一个想到我们的花东呢，来感受我们的山海，然后让大家有一种舍不得离开的步调，在忍不住就是想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哪一些好康要来告诉大家哦。所以今天就特别呢邀请到了交通部观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哦，让大家呢带大家来一场这个一趟花东幸福的行程，那不只是优惠哦，还有满满感谢跟暖度，所以准备好，我们就要来敞开那个不一样的幸福感。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嗨，各位瑶瑶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纵管处的美玲科长，
是，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来告诉大家，相信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规划秋冬了，那特别呢，我们这一次呢，就要来让大家把净推出重磅的优惠，就是花东产出这个出产幸福啊，而且是一加一哦。但有人在问我说，真的4000吗？好，这个专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好哦，因为哦，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花东其实经历了蛮多的风雨的洗礼，然后这一次的光复天灾其实也算重创了花东的观光。那但是其实因为有天灾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感谢很多产值超人，他在这一次的天灾也付出了很多的协关怀。那为了让我们的很多的产值超人再重新回家回乡，来帮助我们的光复乡这样子。
嗯，
那我们就是跟我们的观光圈的业者，还有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来推出了幸福一加一的专案。那活动是从今年的11月1号到明年的228。只要入住到我们合作旅宿，那饭店的话是1+1等4999元，那民宿的话是1+13800元。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其实以前的1+1通常必须你住一晚，一定要住两晚。
嗯，
那这一次呢，其实我可以跨区住，我第一天住花莲，第二天我可以住台东，或者是我第一天住花莲这一家饭店，我还第二天可以换另外一家饭店，所以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个搭配的活动。那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也有很多的温泉业者加入这温泉的饭店，加入这一次的活动，还有民宿。那欢迎大家人来趁这个一加一的幸福专案，来到我们的花东来旅游。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一加一这样的一个幸福专案不再是局限说哦，我们一定要住两晚，现在没有哦。这个活动哦，林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跑到什么时候？然后可不可以用举例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些选择性？
哦，好哦，那其实这个活动其实到明年的228，但必须要是在平日。那我们还是希望主打跨领域、跨饭店，让大家能够除了玩都是在花莲或者台东来游玩，可以跨区域的游玩。那有一些饭店的适用日期跟规范不太一样，所以建议游客在订房前一定要先确认好。
嗯，
对，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到明年的2月28，而且有刚好也是过年，对不对？哦，但林小姐说过年有加价吗？
过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用的
方案，调价，
可能要没、这个还是建议在平日，因为我们是主打平日专案。那有一些方案跟时可能还是要依店家他不推出不一样的方案来去做处理。那建议民众还是住前可以打电话到店家这边来询问。
嗯，
那其实现在已经蛮热闹了呢，其实真的我们的那个住宿一加一的方案很多人在订购。那有些人会问说，哎，那有的饭店看起来不到2500的价值啊，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他觉得不划算。其实我们有跟饭店讲说，如果不到2500，其实我们是以双人房为主，但是你自己本身的房价本来就不到2500，他自动升级为四人房。
哦，
对，
这个就是太方便大家了，
对，让你的价值绝对不会低于2500。
嗯，
只是说你2000我双人房没关系，我的有些饭店还会送你一些体验的行程，下午茶的行程都有。嗯，让游客能够保证其实你是值回票价的，不是只有2500这个价值。
嗯，是。嗯，欧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一博一食还是一博二食？
主要是一博一食。
嗯，
早餐一定会付，早餐一定会付，但是如果晚餐的话，倒是就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饭店一定要这样，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些饭店也许2500不到付，也许会付晚餐哦。
嗯，
每一家的活动的性质，推出的活动方案、优惠方案不一样，欢迎大家到我们政管处的网站，
嗯，
然后去看一下。
没错，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加值内容，
对
不对？
对，然后最重要是，其实如果订我们的饭店的话，你觉得坐火车订不到，我们还提供了丽龙航空有推出了这次的出厂回馈价，那提供台北到花莲双人来回机票，它是不分平假日，双人来回才3399，哎。
欸，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然后但是这个必须搭配我们的住宿方案，不能单独订丽龙航空的来台北花莲来回机票，必须要搭配我们的住宿专案哦。
嗯，是，它只是从花莲飞哦，不是从台东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嗯，
而且它这个飞行呢是到什么时候？12月底嘛，对不对？
哦，对，到12月底而已。
对，所以请大家要把握。嗯，如果说你订不到火车，你就是用这个方案，但是你就是一定要搭配我们的这些民宿哦。这个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一天是住民宿，一天是饭店，然后那中间的差价？
然后我们建议还是饭店配饭店，住宿民宿配民宿，这样会比较好。因为我们中间如果你要放弃这个的话，应该我们也不会退差价给你。
嗯，
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饭店对饭店，住宿对住宿，民宿对民宿，这样你就不会有那种
价差
的产生。对对对，
嗯，
没错。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优惠啊，也可以请科长告诉大家哦，就是说我们的花东出产的幸福哦，其实它这个出产幸福1+1的一个幸福专案，因为我们有一个感恩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些回馈，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你住宿你不是我们现在你住宿还可以还可以抽奖哦，而且是月月抽。那最大奖会是在明年的3月1号抽出我们的 Toyota 一台。
嗯，
然后金豆3000，
嗯，
还有很多三 C 产品。但是这个是最大奖，但是你只要消费登录好吗，500块就可以抽。那比如说你这一次是4999的方案嘛，那你可以在饭店里面再采买一个伴手礼，让它超过5000，那你就有10次的抽奖机会。
哦，大家这样就会算了。
对，不是一张发票只有一次哦，是500累积一次。
嗯，
那你有5000的发票，我们会自动帮你累积到10次的抽奖机会。那最高可以抽200次，一张发票最高可以抽200次。
哦，5000呢，啊，对不对？
对，
要满500就有，你看就有这么多一个抽奖了。
真的。
嗯，真先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合作的饭店跟民宿那个资料是在旅宿网吗？还是在哪里查询？
资料都在我们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上面就有我们幸福月月抽的活动，大家点进去上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合作店家，希望住宿的饭店或者是民宿，那大家请大家把握这一次机会，祝你的幸福到花东再来旅游。而且天气冷了很多，来这里吃个火锅啊，泡个汤啊，都是很棒的。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哦，这个来把握一下时间。胡先生说，请问一下，可不可以请科长，就是说，如果搭配这些活动，因为刚好又已经到12月份了，有没有一些活动可以把它搭起来的？
哦，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蛮多店家都有一些，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说游客可以到我们的店家去消费，因为它就是除了可以搭配一些满500抽之外，那我们还有部落的旅游啊，
对，
然后很多 DIY 的店家其实都在里面，那你可以去我们的凤林喝杯美好花生的汤，然后带我们美好花生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到我们的松罗野店去制作一支专属你的笔钢笔，那或者是说到我们的部落芝罗部落去体验他们的迷彩会，
嗯，
然后吃他们的餐，到池上的大埔部落也是，然后到永康部落也可以到我们800公尺的高上去体验我们布农族的猎人路径这样子，其实很多在花东有你想象不到的活动，台九台十一都有不一样的风情，
嗯，
那你要泡汤就可以到我们的安通瑞穗资本，正式到最南端的金轮吗？
金轮跟红叶，然后包含了
其实搭火车都很方便，嗯，很方便。
没错，所以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把握，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大家呢就是一起再来看看，而且呢这个时节呢，你一定可以感受到骑脚踏车然后那种倒浪的感觉。
啊，
哦，那个倒浪真的很拍起来很棒的。哦，胡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金城武术还吗？
啊，当然在，当然在，不用
担心，
不用担心，
他不会倒啦。
他
很多人
不会倒，
对，他很多人都在维护的，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对，
那差很多哎。
我要讲的是，如果说你真的游客到我们的光复乡，因为我们这一次有特别针对光复乡有一个加码的奖项，
嗯，
嘿，就是光复乡你任你店家消费满500，
嗯，
就有单独获得 iPhone 17跟台糖住宿券，
哦，
还会各一名，你来加油也可以，来吃餐也可以，来住光复糖厂也可以，然后到光复买农特产品，
嗯，
都可以，只要登录发票或者收据，那收据的话一定要有统编的收据，
嗯，
嘿嘿，那只要登录上去我们都很有机会
另外加码的，哦，
对，另外加码，哦，真的，
所以请大家不要那个不要不是把它混为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一加一，不一样哦，
对，对，
是
不一样，
否光复乡，嗯，各位好朋友，
对，
哦，
而且
听清楚，
台糖的那个光复糖厂他也有在一加一里面啊，
嗯，
所以第一天住花莲的某一家饭店啊，然后第二天来光复消费，
嗯，
哇，那你真的是增加很多的中奖机会耶，
真的
真的，
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台湾好行现在还有走吗？
台湾好行的话目前因为这次其实便桥
又断了
、
嗯，
所以台湾好行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台糖这边光复糖厂，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桥可以再恢复这样子，
我们尽快，希望在过年前啦，哈，
对啊，
因为我们也想回家，
对啊，对啊，便桥好了，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到各个地方玩，但是也不用担心，
嗯，
只是便桥它现在还在修复当中，
对，
但是走193
就可以了，
路线更美丽，
没错。
对，也不一样的风情，
而且193你可以喝咖啡，皇后咖啡，
啊，
而且193还有蜂蜜，
对，然后你在193上量，我们的那个道多漂亮啊，哦，
那个道浪真的是美到不行，
对啊，真的，还有很我们的芝罗部落也在这边，
没错，而且这一次芝罗部落还有一个回馈哦，企业回馈哦，所以呢，
啊，
请大家要赶快把握，
嗯，
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呢用一分钟的时间呢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没有这么特别提醒大家，欢迎大家来我们花东旅游，
真的，
对，好吃好玩又好好住，
嗯，
对啊，嗯，其实没有这么，其实花东的旅游还是没有那么的危险啊，真的
没有啦，你看我们两个有危险吗？
啊，没有，
在地人哎，欸，拜托，
天天在这里上班，
对啊，
而且
你看我们的部落每次都吸一堆人去，没事，没事，
没事的，没事的，
嗯，
对，我们希望大家在把握这个机会。
对，然后回馈给大家。
对，回馈给大家，真的。
那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罗美玲，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喽，
拜拜。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波啊，比你想象还要美哇！我们这一次很特别，要打造一个仙境西拉雅 waterfall small， 而且呢是一个萨拉雅哦。那当然呢，这一次呢，我让大家感受到是一个很跨境界哦，比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哦，而且呢是一个新的玩法。所以今天我们要走进比你想象还要美的地方，有山有水有香气有故事，还要懂得生活美学。好的，当然这时候就是带大家来到我们的西拉雅啦。好的，当然这是全新的品牌，把我们的在地好物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新的这个产物哦，让大家有一个这个感官好物无感感官的一个先进冒险，然后带大家一次在空中导引哦，可以玩得懂而且听得懂，然后呢可以赶快呢加紧脚步，拿起你的手机赶快定下去，然后就跟我们出发西拉雅去了。那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手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我们也赶快来大家的好朋友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为什么呢这一次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品牌联名，而且叫做 Waterfall Saraya 就 Saraya、哦、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来告诉大家如何让大家知道说、哦、好像升级感好高级哦，有一种仙气的感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是的，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想西拉雅对大家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啦，不过我们如果透过品牌联名叫计划呢，我们把生活美学跟智慧观光呢把它做一个结合，然后呢把旅游的体验呢把它升级成无感体验，那在这样的话西拉雅对各位来讲我们就会变成是一种先进风俗的象征啦。那从山林的雾气到温泉的暖意，
嗯，
到香气品所做的延伸呢，我们是希望让旅人把旅行的感动呢带回生活，所以这是我们打出的一个叫做 Wonder from 西拉雅，
嗯，
啊，就是在你在家里就可以闻到西拉雅的香，能够喝到西拉雅的味道，
嗯，
你能够呢回味你曾经在西拉雅有驻足过的一个山林风景。
哇，等于是把西拉雅的香喝得到的、闻得到的、拿得到的、看得到的，对不对？全部都把它收集起来，对不对？
是，没错。
哦，所以这些把它聚集在一起的话，有哪一些品牌的联名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咯。
事实上在去年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用透过品牌异业联盟的机制啦。那去年只提供一种果酱的那一个
对果酱
的伴手礼，
嗯，
那今年呢我们把它提升为用三种不一样的品牌出来的。
哦，
首先哦，
嗯，
因为我们把大春炼造的这个以及我们小馆周边的南都观光工厂用这样的一个所谓异业结盟的模式呢推出了一个限定晨雾南路联名的礼盒，
嗯，
那这个香气呢很清新，会让旅人闻香就想起西拉雅，嗯，尤其你在我们的山晨雾之间呢你就有这个茶香这个香气的一个味道的一个浓烈
嗯，
那第二个我们又跟敏敏康普茶香槟，
哦，这个好，嗯，
那这个品牌也结合我们东山的柴烧龙眼，
嗯，
以及呢原生种的红茶，打造了两个一个西拉雅遥祭祝福的饮品，
嗯，
以及呢西拉雅桂圆咖啡两种限定风味的饮品，让你在 这个喝起来的这一个刚做感觉到有这种果香的先进气泡、嗯、
哇，刘小姐说有卖吗？哦，
有，
他插进来，嗯，他说在哪可以买？他说在我们的 FB 没有看到。
我跟你讲，台北就近就维翁广场。
哇，大家有听到了，维翁有、哦、
大春念皂跟啊敏敏康普茶香哈、哦，
嗯，
北部的听众朋友，不一定要那么远来到我们的小，我们在那边维翁广场就有在卖啦。哦、
嗯，是。南部的朋友说，
十一月初就已经现在已经上线在卖了哈、哦。过来就是说。网络上也可以下订了、哦、
可以嘛齁，你看南部的朋友说南部没有哦，有网络也可以下订，不要担心。他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朱先生在问到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南部的部分啊，是直接宅配吗？是在哪里哪个网站？
我们南部事实上我们这一个系统里面齁、哦、我们在这一个我讲的大春炼造这个茶香槟齁、哦、在我们的网络的 FCB 里面都有，
嗯，
那你只要啊、哦、下载，你只要上去订呢，都会宅配到你们家啊、哦。那这个都是现在目前都已经啊、哦、上架了啊、哦。
嗯，超夯的。嗯，
是。那最后呢，这个第三个，我们今天也特别有跟南港的老爷巡礼哈、哦。
哇。
我们用这个西拉雅风味早餐。
嗯。
从十一月初哦、
嗯，
已经出了嘛哦，
嗯，
你现在如果想北部的呢，你想吃到有中山咖啡，
嗯，
有火龙果面的这个面条，
哇，
有想要喝一点龙眼花茶，
嗯，
那你可以到南港的老爷巡礼那边哦，
嗯，
马上就可以去体验啊、哦，他们现在十一月初他们就有推出这样的一个。不管早餐或者是下午的一个下午茶饮品、
嗯、
他们都会有提供这个服务，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去的。其实重点是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品牌连我们也谢谢我们有一个日本艺人丰田
嗯
哦
嗯
我们就请他亲自走访
嗯
他就亲自走访拍了影片，然后用他女人的角度呢啊、哦、来打造这个专属的这个伴手礼盒、
嗯、
然后我们希望将每一回忆跟香气呢转化成最具有设计感的伴手礼啦、
嗯、
那这个都已经在开卖中了，
真的有吃有喝又有拿，对不对？难怪你的 slogan 里面呢还比你想象的还要美，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不只是用眼睛看，就等于是一个生活感把它去延伸，然后又可以闻到五感，有这个慢静香柔亮、哦、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先进的感觉。那当然除了玩、哦、玩还要带回东西，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伴手礼，其实西班牙品牌的购物网上面还有很多的在地职人商品，对不对？
是非常丰富。然后呢事实上我们这一个天
介绍的
这个异业节目、嗯、我们希望能够国际引客啦，
嗯
啊、哦，所以有这个 Klook 也帮我们做一些链接，
嗯，
然后他也推出一个只要在 Klook 里面下载就有200块的折位优惠。
哦好诶、欸
哦、
嗯。
诶、欸、那因为它这个呢 ,Klook 的行程里面呢也会有多国语言的导览齁、哦。
嗯。
所以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现在目前我知道的已经都有好几的行程的团都已经在旅行了。像上个礼拜我们在华西呢华山的那个我遇到了好几团的国外影客了、欸、
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这个吸引力是真的非常的强哦。这个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西拉雅的交通哦现在有串联所谓的好行，他说像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点呢都有到吗？
有，事实上如果你想到像现在已经在秋冬的
秋冬了、
哦、
对啊，
泡
汤泡
汤
有
台湾老行关子线
嗯
啊、哦，然后呢，你要到我们这一个
菱角啊，你忘了？
对，关田菱角、嗯、就宁波关田线、嗯、这两条线呢，只要中大众运输，在高铁、台铁呢都有做这样的一个好行的串联。
嗯，
过来是呢也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因为配合国际的旅客，我们台湾观光
嗯，
他们也在我们这个辖区的有几条线在跑。
嗯，
那如果要知道这个呢，你就可以上到台湾关巴的这个线里面哦。我想介绍给国外的旅客，那国内旅客哦，如果不想自己开车呢，我们有这些大众的这个好行的路线呢，也会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边来做选择跟考量。
嗯，是。胡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在西拉雅这天气状况如何？我们也让这个处长最后提醒大家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好了。嗯，
哦，北部好像都比较
舒舒冷冷，舒舒冷冷。
但是呢，我这边都是艳阳高照。听说今天我们这边还有32度啦。
天哪，怎么那么好？
太阳非常暖和，所以我们是强烈建议有机会啊，你有假期，你可以往到我们西拉雅这边来走走。
嗯，
然后呢，因为早晚还是凉，所以我们这边有泡汤。有水库，那顺便行销一下我们最近五库奇迹的活动呢，到11月底，
不要忘记哦。
希望做整个生态旅游，想要骑骑脚踏车，又可以拿一些纪念品呢，到11月底都可以来我们观田游客中心这边，然后你可以骑乌山头，骑金山比曾文水库、虎头皮水库跟那个白河水库都可以，哎。
哇、wow, ，所以每一个 wonderful style 啊，对吧，都可以让大家不管是品茶、泡咖啡、喝吃美食、泡汤、想美景，总之就是发现那个比你想还要美的地方，你就要想到西拉雅。好，就让大家知道哦，西拉雅就是象征的，让大家觉得这里真的是太美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处长相约在西拉雅见哦。
哎，欢迎各位，最后提醒，11月15日峡谷音乐会即将开始，欢迎各位来了。
那我们就相约在峡谷音乐节见哦。
是，
拜拜，
拜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整夜数了几遍，你有多抱歉，残忍又那么可怜，往回都省略那么熟悉的人，何必勉强的聊天，别为难你再敷衍，过几年什么感觉都会递减。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正声电台，准备好。
最爱
正声节目好听，这回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
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